真理课程第三集卷四第58课团体的经历神圣三一的分次六纲目五在召会中服侍做长老做执事和女执事做伸言者和教师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将这恩典彼此供应六在召会的聚会中尽功用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为建造伸言七在召会中长大八财务公用将富余与不足的人分享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有意的表明他们胜过引诱并欺骗人之财物篡窃的能力课文信徒是借着活在召会中团体的经历神圣三一的分次本课我们要来看信徒活在召会中的更多方面五在召会中服侍信徒不但顺从召会并同召会聚集也在召会中服侍在召会中服侍就是为着身体的建造在灵里并在配搭里服侍做长老在召会中有些弟兄是做长老服侍在第一个地方召会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召会里有照料召会行政的长老行传14:23说在各召会中有长老的选立因此有在以弗所召会的长老后来保罗命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新约指明长老不是由会众投票选举的乃是使徒照着他们在基督里生命成熟的程度设立的他们受使徒嘱咐在召会中要顾到带领和牧养的事在彼得前书5:2彼得嘱咐长老关于牧养的事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群羊之意小群这是指神的召会他们与世人相比为数较少在神的召会里长老不是管辖者乃是牧人有时候牧人也许必须治理群羊但那不是君王的治理那是照顾羊群之人的治理牧养是对群羊施行合适的照顾群羊需要受到照顾保护引导到正确的方向被带到有吃有喝的地方这就是牧养再者彼得不是告诉长老要牧养他们自己的群羊乃是嘱咐他们要牧养神的群羊群羊不是长老的产业乃是神的产业就一面的意义说长老乃是为神所雇用以牧养他的群羊在新约里长老也称为监督监督原文由在上面与观看者所组成所以是监督者地方召会中的监督就是长老这两个称呼乃指同样的人长老指成熟的人监督指长老的功用长老在召会中尽责任时就是尽监督的功用长老尽功用时就是施行监督因此监督不是一般与长老不同的人第二世纪时以格纳提教导监督高过长老这错误的教训带来主教总主教枢机主教及教皇的宗教组织这教训也就是召会体制中主教智慧系统的根源宗教组织和系统在神眼中都是可憎的做执事和女执事在召会中有些弟兄做执事服侍有些姊妹做女执事服侍罗马12:7的服侍一词就是指地方召会中执事和女执事的服侍执事亦即服侍的人执事和女执事是在地方召会中来监督长老的指导下服侍的人监督照顾召会 执事和女执事借着照料许多实际的事物来服侍召会。那些做执事和女执事服侍的人，需要有服侍的灵和服侍的态度，他们该一直保守自己在这样服侍的灵和态度里。做申言者和教师，行传十三章一节上半说，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这节指明在召会中有些在生命里充分长大的圣徒做申言者和教师来服侍。申言者和教师说神的话，释放神圣的启示，并教导圣徒。申言者和教师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在召会的聚会中。在召会的聚会中，我们需要正确的说话者，说出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主要是借着申言者说的，知识的言语主要是借着教师教导的。我们要领会申言者和教师的服侍，就需要知道申言和教导之间的不同。在全本圣经里，尤其在新约里，申言一词主要的意思不是说预言。在旧约和新约里，申言的意思都是为说，就是为另一者说话，说出来，就是说出事来，以及说预言，在事情发生以前说出来。申言主要是为主说话，并说出主来，这是在主的直接漠视之下为神说话。文身 Marvin Vinson 在他的新约字眼里说，在新约里，就如在旧约里，关于申言显著的概念不是预言，乃是受到漠视的警告、劝勉、指导、审明，并显露心里的隐情。见林前十四章三节24至25节。新约的申言者与在直接漠视之下说话的教师有别，因此新约里申言主要的概念不是说预言，乃是在主的直接漠视之下为主说话，并说出主来，就是照着主所赐给的启示说话，就是为人说话，说出事来的意义而言。申言者需要在生命里充分的长大，为此我们需要认识神，也需要经历基督。我们为神若没有充分的认识，对基督若没有充分的经历，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为他说的，并且无法说出他来。就是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告、预言的意义而言，申言是神奇的，不需要在生命里长大。教导与申言不同，教导是基于申言的说话。有些弟兄也许将别人申言里所说的引来，据此以教导圣徒，这就是教导。申言者是借着神的启示为神说话，并说出神来，有时也以受漠视的预言说话。教师是照着使徒的教训和申言者的启示讲说真理的人。申言者和教师都是召会中所需要的。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将这恩典彼此供应。在召会中，只有一些圣徒是做长老、执事、女执事、申言者和教师来服侍，而所有的信徒都该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将这恩典彼此供应。比前四章十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照着新约，恩典就是神之于我们的所事，做我们的享受。恩典主要不是神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恩典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给我们经历，做我们的享受。简单的说，恩典就是三一神给我们经历并享受。比前四章十节里神诸般的恩典，就如比前五章十节里全般的恩典，乃是丰富的生命供应，就是三一神在许多方面供应到我们里面。作为好管家，我们该借着所接受的恩赐，将这样的恩典供应召会和圣徒， 而不仅是供应道理或虚空的事物。在召会中，我们都该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来服侍，将这恩典彼此供应。终点六，在召会的聚会，会尽功用。我们若借着活在召会中，团体的经历神圣三一的分次，就会在召会的聚会中尽功用。正当的召会生活在于正当的召会聚会。正当的召会聚会必须在两件事上是独特的，在彼此互相上和为主说话上。这就是说，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该有彼此互相的说话，不是只有一两个人说话。每位圣徒该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来说到基督，为基督说话，并说出基督。依赖别人说话、祷告并提诗歌，这是扼杀召会生活的传统。因着废除了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功用，我们不该跟从传统的实行，而该以彼此互相的做法在召会的聚会中尽功用。这会造就、改进并发展所有参加召会聚会者尽功用的能力。在召会每次的聚会中，我们该遵守彼此互相的原则，照着新约，基督徒的聚会全然是彼此互相的聚会。在临前14:26，一人有诗歌，另一人有教训，另一人有启示，另一人有方言，另一人有翻出来的话，这一切都是彼此互相的。尽功用的不仅有一人或数人，反之众人彼此互相尽功用。希伯来10:25鼓励我们，不要远离聚会，倒要彼此劝勉。这指明基督徒的聚会该是彼此互相的。彼此互相是召会聚会的基本原则，没有彼此互相的召会聚会乃是错误的。在我们的聚会中说神圣的话该是彼此互相的，不是个人的。彼此互相并非个人，该是普遍的。在说话上彼此互相的聚会方式是神所发明且命定的方式，这是神创造的方式，没有人能够加以改进。因此我们必须离弃只有一位或数位讲员的传统实行，恢复主所命定彼此互相的方式。我们需要完全回到神所发明、神所命定的聚会方式，甚至全召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实行彼此互相。临前14:26指明，全召会聚在一处的时候应该实行彼此互相，说话上彼此互相这件事清楚启示在临前14。新约里没有暗示在召会的聚会中该只有一两个人说话。召会的聚会必须向着所有的与会者敞开，使众人尽功用。在临前14:26，保罗说，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在这节里，有字非常重要。照着保罗所说的，每逢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都该有些东西。保罗不是说将有或该有，他用现在式指明事实，并说我们个人或有些东西。不但如此，他不是说只有一些人有、许多人有或多数人有，
他说个人或有些东西。然后他按以下顺序提起五件事：诗歌、教训、启示、方言、翻出来的话。这里所列的项目不是包罗一切的，乃是做例证的。或有诗歌，在临前14:26，保罗首先提到诗歌。诗歌多少等于诗章，是为着赞美主的。保罗首先提到诗歌，指明在召会聚会中赞美主必须是首要的。或有教训，保罗说个人或有诗歌以后，接着提到教训、启示、方言和翻出来的话。教训必须是照着使徒的教训，在召会的聚会中我们需要教训的话，这教训该供应基督 以及做他身体的召会。或有启示，一人或有教训，另一人或有启示。启示必须显示那一直隐藏如今却启示出来的事物，这样的启示该以基督是神的奥秘，以及召会是基督的奥秘为中心，而不是以其他的事物为中心。在召会的聚会中，教训来自教师，启示来自申言者。或有方言，这里方言该指人或天使的正常语言或方言，并不是无意义的口音或声音。真正且正确的说方言，乃是那灵所赐诸般恩赐的一种，也是那灵诸多表现的一面。新约说得非常清楚，说方言只是那灵许多恩赐的一种，并非所有的信徒都有。不但如此，哥林多前书说到基督是神的智慧和能力，以及神深奥的事，并且说到召会是身体彰显基督，也是凭借完成神的行政。照着这卷书的上下文来看，正确的说方言该与基督和召会有关。或有翻出来的话，最终在临前十四章二十六节，保罗说，个人或有翻出来的话，翻方言是将人所不懂的方言翻成人所懂的可领会的话。按照哥林多前书强调的十四章二十六节所列的五件事，都该集中于神的中心基督做我们的份，以及神的目标召会做我们的目的。诗歌该是赞美神将基督赐给我们，做我们日常生活和召会生活的智慧与能力。教师的教训和申言者的启示该把基督与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导并供应人。方言和翻出来的话也该以基督与召会为中心和内容，凡强调在基督与召会以外的东西，都会使召会紊乱，偏离神新约经纶的中心路线。为建造，在十四章二十六节末了，保罗说，凡事都当为建造。我们在召会的聚会中，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是为着建造众圣徒和召会。在聚会中展览基督，享受基督，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必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与目标。申言，临前十四章启示，申言主要是用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为主说话，并说出主来，乃是为着建造召会上好的属灵恩赐。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要切慕申言。申言既是为主说话，并说出主来，也就是把基督供应给人，这是召会聚会中最主要的事。所以申言需要以神的生命为其内容，爱是经历神的生命，并使神的生命为着建造召会成为申言恩赐的内容，极其超越的路。所以我们必须追求爱，并要切慕这更大的恩赐。在十四章三节，保罗继续说，那申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因为申言说出主来，把基督供应给人，所以申言建造人，给人勉励和安慰。四节下半，保罗又说，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由这节我们看见，申言说出主来，不仅建造单个的圣徒，更建造召会。在十二节，保罗接着说，既渴慕灵，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寻求得以超越。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全心顾到召会的建造，他蛮有召会的感觉，完全以召会为中心。保罗完全领悟申言是为着建造召会的上好恩赐。终点七，在召会中长大，信徒也在召会中长大。孩子怎样在家庭中长大，信徒也照样在召会生活中长大。在召会中长大，乃是有真实生命的长大，就是神元素的增加，基督身量的增加，以及圣灵的地位在我们里面的扩展。神元素的增加，意思就是更多神的自己调和到我们里面，给我们得着，
并成为我们的元素。我们越爱基督，寻求基督，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基督的身量就越在我们里面增加。不但如此，我们越长大，就越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得着地位。在林前三章六节，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在这里，信徒由植物所象征，植物需要栽种、浇灌和生长。栽种和浇灌是使徒做的，唯有神这生命的源头叫人生长。信徒是神的植物，栽种在召会里，召会是神的耕地，在召会这耕地上，神使信徒生长。照着哥林多前书头三章，信徒在召会中所凭以生长的生命，乃是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我们越在召会中经历并享受基督，我们就越是神的植物，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重点八，财务功用。在召会生活中，圣徒的财务功用，这也就是将神所赐给我们的分享给有需要同作圣徒的。我们出于爱而彼此相顾，也顾到召会一般的开支。行传二章44-45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在这段经文里，凡物公用不仅是爱的标记，乃是基督大能的救恩拯救信徒脱离贪婪和自私的标记。行传二章45节告诉我们，信徒卖了田产家业，照所需的分给个人。这也证明主大能的救恩使信徒能胜过属地的产业，这些产业霸占篡窃了所有堕落的人类。虽然神大能的救恩使信徒忘记属地的产业，但在教会生活中，凡物公用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实行。将富余与不足的人分享。在林后八章12-15节，保罗说，我们该照着我们所有的甘愿给人，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这样的受受结果乃是保罗所谓的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今时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为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均平等于凡物公用，神的原则是要均平，甚至在旧约里也有神圣的做法，以平衡社会的财富。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将家业永远卖掉，他们最多只能卖50年。在禧年时，一切都要归还原主。神的做法是要保持均平，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均平的原则描绘在旧约里收取玛拿的事上。保罗在林后八章15节提到这点，说如经上所记，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若有以色列人多收，神就主宰的为他安排，使他没有余。有人少收，借着神的主宰，那人也没有缺。那些相当软弱，不能收取玛拿的人，没有任何缺乏。那些多收玛拿的人，也许想要为着要来的数日或数周积存起来，神就使多余的被取去。神的做法是少收的没有缺，多收的也没有余，这是均平的原则，是神在他子民当中平衡供应的属天做法。今天关于财务，我们该遵守着原则。那些在财务上蒙神眷顾的人，该忠信地使用这些财物，以顾到有需要的圣徒和全世间的工人。当圣徒与别人分享他们的富余，这就均平了，有力地表明他们胜过引诱并欺骗人之财物篡窃的能力。将财物公用，遵守均平的原则，有力地表明我们胜过了引诱并欺骗人之财物篡窃的能力。财务是非常引诱并欺骗人的，
然而借着基督在他得胜的生命里做我们的得胜，我们就能胜过引诱并欺骗人之财物篡窃的能力。摘要：我们不仅要顺从我们所在地方上的召会，并同召会聚集，也要在召会中服侍。召会中的服侍主要有四面：一、做长老的服侍。长老乃是使徒照着他们在基督里生命成熟的程度设立的，他们受使徒嘱咐，在召会中要顾到带领和牧养的事，并且善尽监督的功用。二、做执事和女执事的服侍，他们乃是在长老的指导下服侍的人，借着照料许多实际的事物来服侍召会。三、做申言者和教师的服侍，申言者和教师说神的话，释放神圣的启示，并教导圣徒，尤其在召会的聚会中，这是非常需要的。申言者是借着神的启示为神说话，并说出神来；教师是照着使徒的教训和申言者的启示讲说神的真理。四、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的服侍，在召会中所有的信徒都该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将这恩典彼此供应，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在召会的聚会中尽功用。正当的召会聚会必须在两件事上是独特的，在彼此互相上和为主说话上。在说话上彼此互相的聚会方式，乃是神所发明且命定的方式。召会的聚会必须向着所有的与会者敞开，使众人尽功用。每逢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以上所列的五件事都该集中于神的中心基督做我们的份，以及神的目标召会做我们的目的。我们在召会的聚会中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是为着建造圣徒和召会。另外在召会聚会中最主要的事乃是申言，以及用智慧和知识的言语为主说话并说出主来，也就是把基督供应给人，这是为着建造召会的绝佳恩赐。再者，我们也在召会中长大，这乃是有真实生命的长大，就是神元素的增加，基督身量的增加，以及圣灵的地位在我们里面的扩展。召会是神的耕地，我们信徒是栽种在其中的神的植物。我们越在召会中经历并享受基督，就越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不仅如此，在召会生活中，圣徒的财物甚至可以公用。对我们来说，就是将富裕与不足的人分享。我们该照个人所有的甘愿给人，好叫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是均平的原则，是神在他的子民当中平衡供应的属天做法。这有力地表明我们胜过引诱并欺骗人之财物篡窃的能力。问答：一、请简述在召会中四面主要的服侍。二、我们如何在召会的聚会中尽功用。三、在召会生活中的财务功用今天对我们的实行和意义是什么。